内弟兄姊妹们平安。那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来思想防备假师父，待会将会有好多的经文，请弟兄姊妹们包含，还有就是注意的听，如果可以的话，需要就做笔录。我们再一次来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您，因为您又保守我们经过一个星期的时间，今天我们又回到这里，这里也是在装修之前的最后一个聚会。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神灵的话语，唯独从神灵所启示的话语里面得着亮光，使到我们知道怎么样的为主耶稣基督的真理站立，使我们知道怎么样持守真理，同时也让我们渴慕真理，因为这是我们生命里最重要的地方。因此求主与我们同在，但愿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被高举，恳求恩主也帮助您完全不配无用的仆人，赐他聪明智慧，知道怎么样的把主的话语更清楚的传讲出来，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防备假师父，我们还是继续在彼得后书。上一回我已经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已经可以说已经来到十五节了，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那使徒彼得他提醒我们，他激发我们一定要在主耶稣基督里继续的成长，而且是他在临终之前的嘱咐，就是要我们继续在主耶稣基督里成长。使徒保罗同样的也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到第十四节这里说到，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意，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寻从各样的异端。希伯来书作者在第五章第十四节这里也强调，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念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彼得后书第一章结束之前，彼得重申有关于耶稣基督将再回来的预言，因为那是先知更确的预言。那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这里，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使徒彼得讲完第一章过后，来到第二章，从第二章开始到最后一章的结束之前，他所着重的就是持守真理，持守真道。可见持守神的真理是何等的重要。来到第二章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地灭亡。先知这个名称呢，在旧约常常出现，而先知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直言者，就是先知他领受了神的旨意，然后他向神的百姓向世人宣告神的旨意，直言不能够有任何的偏差，更不能够照自己的意思。在彼得后书后半段，我们就会来到一位可以说是假先知的很有趣的故事，就是驴也会开口那个是下一回有机会提到的。同样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一章第一节也这样说，神既在古时界的众先知多次的多方晓谕列祖，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就是第一章结束之前他说这第十九节刚才我们已经念了，现在我们看第二十节，第一要紧的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第二十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时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里就告诉我们，先知神的先知的权威，是因为他们所领受的启示乃是被圣灵感动，所以才说出神的话来，不是照自己的诗意解说的。先知的权威就在此。生命记第十三章第一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奇事，那这里是要告诉我们假先知又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神的先知，我们说先知是领受神的启示，然后完完全全的将上帝的旨意，无论人喜欢听或者不喜欢听，无论是好的消息或者是不好的消息，他都要忠实的传讲出来，这是神的先知。至于假的先知呢，这里说假的先知甚至是他们做梦的时候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你们去寻求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可见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因为一位尽心尽性爱神的人，他们一定会谨慎上帝的教导，他们不会随意的就接受人私自的解说，甚至是来自那些假先知。你们要顺从 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悖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何等严厉的指示。以西结先知在十三章第九节这里说，我的手必攻击那件虚假异象，用王黄占卜的先知，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记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刚才我们所读的啊，都取自于旧约。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身也很严厉的对我们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启示录就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节那里告诉了我们假先知的下场。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魔鬼的结局，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当然这里的假先知我们可以解释为在当时所出现的，可见末世的时候有更恐怖的假先知会再次的出现，而且很快的就迷惑了许许多多的人，连上帝的所谓上帝的显明也不例外。这里说到假先知也是那些假那些曾经是假先知的，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人呢很喜欢看结局，对不对我有很多人看戏的时候看戏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哇，有很多集很多集很多集，但是最高潮的一向来都是最后的。为什么呢？最后的结局。今天神让我们看到魔鬼的最后的结局，假先知受的最后的结局，就告诉了我们，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永远得胜的。今天我们或许需要面对一场非常激烈的属灵战争，或许我们需要为主的正道来面对许多许多的问题，但是我们是在得胜中征战，因为得胜永远是属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要灰心，不要气馁，而且要好好的来思想如何的持守神的真理。何谓假师父？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从前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其实当使徒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 贾师傅已经进入当时的教会里面的人，当然在这里啊没有时间好好的告诉你们到底出了些什么意外，但是总而言之就是已经出现了贾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地灭亡。这里的贾师傅也被称为贾教师，甚至是假使徒，很多假的。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到第九节，第八到第九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使徒保罗说，就算是天上的使者，因为天上的使者也曾经背逆神，对不对？就是魔鬼，就是撒旦。现在他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使徒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 使徒们所传的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主耶稣基督被负我们的罪，主耶稣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流出他的宝血，主耶稣基督死后三天复活。若任何一位传的福音和他们所传的不同的话，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可见这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使徒的权威就奠定了新约启示的权威。我相信我曾经跟你们解释到，神借着使徒们行了很多的神迹，为什么呢？就是要奠定接下来他们所传讲的，甚至是他们所得着的启示，所写的每一封书信都是神所启示的。这就是使徒们他们在当时有许多的神迹启示跟随着他们，甚至是他们的只要将病人放在他们会经过的地方，影子照着他们，病人就立刻好了。今天你别想要看这样的神迹，为什么？因为已经有上帝的话语，他们之所以 有那样的能力，是因为神要印证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所传讲的 是真实的。还记得吗？甚至是有人从使徒们的身上拿着手帕，对不对？拿着手帕，那手帕都能够医治病。今天你最好别拿牧师的手帕，很臭，流汗，什么都嘛，它没有作用，它只是啊，能够啊帮我们啊除去我们身上的汗，但是在当时却不一样。当时使徒们他们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是在印证他们
所传讲的是从神领受来的。所以今天当我们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今天来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绝对深信那是神的启示，那是神的启示，而且这个启示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了。先知的启示奠定了旧约的权威，使徒的权威就奠定了新约的权威。但是这里却告诉我们，有假师父混进了教会，这些人是从魔鬼那边来的，这些人是从地狱那边来的，这些人他们是恶者的差役。他们引进什么呢？他们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陷害人的异端。神的全能我们可以相信是神，他是全能的，没有人可以阻止他做任何的事情，没有人有能力可以阻止他所要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因此神的全能保守了圣经的，我们说圣经的正典，圣经的正典，旧约39本，新约27，39、27，66本。我们可以深信是神的话语，是神的启示，是我们信仰，是我们生活的最高指标，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神的大能所保守下来的。继续的来看何谓异端。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是不是引进现代人的异端啊？刚才我们已经有读过了何谓异端。那我们说圣经就是我们信仰的唯一根基，唯一凭据和权威。那假师父他们所传的肯定不是来自神，他们所传的我们说是异端。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在神的启示以外再加上自己私心的谬论，并且加以高举宣扬，不但混乱了真理，甚至是要取代了真理。比如他们说耶稣的复活乃是精神的复活，是活在人的记忆中。但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7节那里却告诉我们，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的实实在在的复活。假师父说，而所谓圣灵的感动，今天你听了过后，哇，你很扎心，今天你听了福音过后，哇，你好像受到很大的激动，你愿意来接受福音。他们告诉你说，哦，那是因为你那种人类正义感的反应再次的刺激你那一种的正义感，而不是圣灵的感动。所以他们不相信所谓的三位一体，不相信所谓的圣父圣子圣灵。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 是害人的，十字引进陷害人的，害人，害人的灵魂。我相信在中国内地有很多很多的异端，我也听了很多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不只是害一个人，而是连这个人的家里的成员也同样的受毒害。一个人被毒害，这个人回到家里把这个毒也传染到其他的家人，所以最终就是家破人亡。还记得刚才你们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你们要念要读使徒信经？可以不要读吗？或者有些人说这是笃信圣经长老会他们的规矩，或者说这个是崇拜的一部分。其实之所以要念要读，不是一种的形式化，乃是要提醒我们神的真理是何等的宝贵，神的真理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待会我们会继续的 来看。而这些假师父他们最毒害人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就是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真理，他们也听到使徒们所传讲的真理，他们就是要把使徒们的真理转为谬理，失智的谬理，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这里说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十节那里告诉我们，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当使徒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要提醒我们，我们是重价买来的，重价买来的是我们的全身，我们的一切，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心灵的一切，都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宝血把我们代赎买回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随意的对待我们自己的身体？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随意的摧毁我们自己的身体？就是因为我们的身心灵是神，是耶稣基督重价买回来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假师父他们将会速速的灭亡。我们来看假师父的危险，将有许多人寻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正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寻从他们呢？因为他们所传的，他们所做的很体贴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你知道吗？圣灵的感动是以人的本性对抗的，而人的本性是倾向最终之乐的，不顾后果的。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奇难杂症出来？为什么有人敢说我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为什么他不说这是得罪了神，得罪了自己的妻子，甚至是得罪了是自己的身子？更严重的说法，得罪了父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子是出自于父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末世的时候，很多人很喜欢听这样的道理，符合他们的道理，因为这些道理里面没有悔改的信息，里面没有告诉你说你必须要终止这件事情，你必须要杜绝这等的事情，没有。但是从圣经里面，从圣经的角度给我们看的，就是神要人的，就是人要悔改，认罪悔改。从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也曾经多次地提到，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贾师傅所传导 所教导的，其实是不需要我们生命有什么任何的改变，你还是可以随你喜欢做的去做，那无所谓。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的行为是不受约束的，就因为这样，所以有很多人被绊倒了。近来很不幸的，曾经在我的教会里面也出了一位，已经离开了，离开我的教会，离开耶稣拯救所的 教会的一位，今天他也称他自己是使徒。我真的感到很惊讶，今天还有使徒吗？圣经其实告诉我们没有使徒了，但是外面很多使徒吗？有，陈使徒、林使徒、黄使徒，我本身就曾经遇到一位，我所带领的一位信徒，很不幸的在马来西亚，我一直把福音传给他，他来信主，但是我不能够待在马来西亚太久的时间，我就把他介绍给当地的一间纯正的教会，福音堂啊，纯正的教会弟兄会。然后你知道，若干年过后，当我在看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已经不在那边了，他还带我去他的新的教会，全备，哇，全备啊，全备新业教会，听起来真的是全备了啊，我们都啊都没有用全备，全备新业教会，他介绍他的这一位领袖让我认识。黄使徒，他是黄使徒，还有使徒，我就在他们当中，为了我这个信徒，我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唱灵歌，我听不懂的， 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么合意就唱灵歌，唱灵歌，然后祷告，我也听不懂了。奇怪了，华语我也懂，英文不是很好也懂，福建话、广东话、潮州话我也懂，偏偏就是听不懂他到底在讲些什么，噼里啪啦的。我那时候心里我自己在祷告，他们在向谁祷告我不知道，我向我的神祷告，神啊你保守我，因为这个地方太乱了，这个地方让我感到非常的害怕，害怕是因为我知道这里有魔鬼的座位，我的这位慕道友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非常失望。感谢神，故事还没完。若干年后，我又遇到他了。哎呀，这个弟兄真的是让我很多故事讲。他告诉我，他又离开那边的。我说感谢主，你早就应该离开那边的了。现在他去参加正统的教会了。正统的教会，那我就比较安心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假师父的危险。刚才我跟你们提到了，在我的教会里出现了一位假使徒，很出名啊。Do you know who? Do you know who? You heard about Thomas Chaco? Thomas Chaco, 你上网你就可以听到看到他的名字的了。很多人跟从他，现在我听到很多人跟从他，我听到很多以前我所认识的，在他的所谓带领之下，我所认识的一个一个离婚了，一个一个离婚了，为什么呢？我大概是这么样的了解，如果这对夫妇在他的带领之下，一个听他一个不听他，一个听他一个不听他，所以这个听他的就一定要跟这个不听他的离婚，那这个听他的以后就可以去找到一个听他的，这样所有的人都听他的，因为他是使徒嘛。实在很败坏，实在很败坏。所以假师父的危险，有的处于失心，有的处于失欲，有的处于贪心，如这里所说的，有的处于贪心。愿教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不信主的人看到他们的这种行为，刚才我所指的一些例子，不信主的人都不会随随便便的就闹离婚，那在信主里面的人却那么容易的离婚，那不是绊倒的人了吗？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人家听我们的，我们的生活的准则肯定要高过他们，不然的话是我们听他们的，而不是他们听我们的。我们要人家听我们，除非我们能够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不同，我们有很多可取的地方是他们所没有的，而不是反过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辩教真的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时间不多了，使徒彼得接下来他引证历史，说明上帝对假师父的审判。很快的，他提到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 审判。这里神借着审判那些悖逆的天使来宣告这些假师父、假教师、假使徒，甚至是假先知，神有一天也将审判他们。就如刚才我们从启示录那里也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下场，洪水的审判。彼得后书二章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船遇到的挪亚一家八口。那挪亚方舟的事情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神有没有宽容那些不敬虔的人呢？神给他们很多的机会，神借着挪亚传义道，传了又传，传了又传，对挪亚来说是不容易。所以你要为真道持守真道站立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好像挪亚那么，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他只有他一家八口，持守真道，持守神的启示，其余的人呢都把他当成是疯子。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很多很多的机会，我们要快快的快快的来接受神的道，快快的来接受神的福音，不然的话有一天时候到了，我们也难免要面对神的审判。神不愿意，不愿意看到我们面对这样的审判，因为神爱我们，神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蒙恩得救，与他同在，在永恒的天堂里。还有呢，再接下来呢，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审判，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的间接，只搭救了那常为二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乏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罗德虽然比不上亚伯拉罕，但是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也是一位蒙恩的人，虽然他有他的软弱但是他的软弱不能够成为他软弱跌倒犯罪的借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些例子里面给我们看到了，就是神绝对 不会宽容那些假师父，神绝对不会宽容那些不敬虔的人，神绝对不会宽容那些屡次拒绝他救恩的人，因为神已经把这救恩赐给了我们。最后就是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上帝一定会护佑那些敬畏他的人，那些愿意渴慕他真理、持守他真理的人。虽然我们前面的道路不容易走，我们所要面对的考验很多，甚至是来自魔鬼的试探也不少，但我们可以相信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因此 亲爱的，让我们靠主的恩典做一个敬虔的人，持守神的真理。今天的分享就到此，让我们来祷告，与此同时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您就是那位爱我们的神，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您将您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的罪，背负了我们的咒诅，钉死，流出宝血，第三日复活升天。您永远是那位得胜的主，但愿我们也继续在你里面过得胜的生活，得胜的生命。神，我们要再一次的感谢您，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灵的儿女，今天我们能够有这等的福分，借着领受圣餐来纪念主您对我们的大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一次的恳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好自夸的，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只能够求主施恩怜悯，宝血遮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带着无愧的良心来领受饼领受杯。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